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穿的衣服不是平常讲到穿的衣服。今天戴的这个肩带也不是这个牧师袍上面的肩带啊，这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我的父亲在2010年10月的时候病危，我接到通知就是立刻赶回台湾。那么预报就是有7位原住民的退休的牧师来探望他，并致赠他这个族长的肩带。那么这个肩带平常是左肩右斜背的啊。那我不敢这样子背哈，因为这是族长的尊荣是给我父亲的。但是我把它当做一个讲道的这个肩带哈，是为纪念也是表达我的父亲在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当中宣教以及栽培传道人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贡献。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在结婚不久的时候是刚好二次大战结束了。那么他们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就是到台湾新竹五峰乡那一带就是做这个小学的校长。那么那一年是就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也是台湾光复纪念的第一年。那么就是当地的这个乡里面就这边有了，这是刚我说的这张照片是在我父亲病危的时候7位原住民的牧师来探望他的照片。那么乡里面举行运动会来庆祝。运动会结束的时候就是乡人就喝酒这个有一些就是宴席这样子。那一天晚上有2位年轻喝醉的这个青年人就是来敲校长宿舍的门然后跟校长说我们酒喝完了，有没有酒给我们喝我的父亲说我不喝酒，他们有一点失望，就说没有酒喝，人生有什么快乐我的父亲说我很快乐，因为我信耶稣，我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我的心就充满喜乐这两个喝醉酒的年轻人说，那就唱给我们听吧他们没酒喝，就想就是听听歌也好我父亲就教他们唱圣诗，唱耶稣爱我我知道，然后跟他们讲耶稣的故事。那一天晚上这两个年轻人就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第二天晚上他们又来敲校长室的门而且还带了几个他们的同伴一起来，这一次不是要酒喝他们还想学唱诗歌，当地人很喜欢诗歌从那一天晚上开始就有一个查经班在简陋的校长室的宿舍里面就展开，不到半年就是有这个长老会的宣教士叫孙雅各牧师就去带领这个查经班。一年以后这个查经班就建立成为一个教会。那么下一张图片在2006年也就是他们建堂 50周年的时候，我父亲还去到那个地方。
Next.
下不来，没有关系哈。然后就是1996年，2006年，我跟我大哥再一次参加他们60周年现场礼拜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身体已经比较衰老。那我参加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我父亲列在这个创始牧师的里面。那我就蛮感动的，因为我父亲他不是牧师，也不是宣教士，但是因为他带领这两个年轻人信主，使得这个教会后来建立起来。那么也不但是一个教会，就是在五峰乡、坚石乡那一带，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原住民的教会是在那里建立起来。刚才我提到那7位原住民的牧师有6位已经退休。那么他们后来在我父亲办的这个三地区中心的里面，他们学习手艺也学习圣经。那么他们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问他们说，你们要靠这里所学的一技之长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乡去做一个师傅呢，还是你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们说他们愿意做一个传道的人，所以就我父亲就送他们到神学院去学习。那他们退休以后知道我父亲病危，就过来纪念他们。我从他们回来的就是来看我父亲的里头，我更深刻的体会到福音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可以临到那一些人。那我要用闽南语哈，我父亲把这首歌用闽南语把它改写。耶稣爱我，我知道，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
耶稣听话，我知影，伊身边茫无惊，听我亲像伊细惊，因为我白发细命。主耶稣听话，主耶稣听话。主耶稣听我，永远听我无算。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世之下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
平安的心情。我们祷告，主耶稣，我的主，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接受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得到又新又活的生命。主，你又呼召那些愿意跟随你的人成为传福音的使者。耶稣，我们早晨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愿你当年呼召门徒跟随你，也差遣门徒出去的使命能够再一次的在我们心中响起，让我们也愿意回应你的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主你自己的话临到我们，你自己的使命，你自己怜悯世人的心，再一次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一起来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十章一节，由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十章，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段圣经里头，我们看到讲到耶稣的侍奉的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传道的内容，包括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跟医病赶鬼。第二方面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怜悯的心跟耶稣的侍奉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的。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讲到耶稣的使命跟他呼召门徒跟随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耶稣怎么样走遍各城各乡，他也要差遣跟随他的门徒走传天国福音的路在哪里。最后我们也看到，当耶稣把这个整个禾场人流离失所需要牧人的样子的一个情况向门徒显明的时候，他要门徒能够求庄稼的主打发他们出去。讲到耶稣要门徒的祷告跟耶稣的使命和门徒所领受的权柄与能力。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耶稣的侍奉和他的看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里提到三方面，先讲就是先讲悔改的福音，叫人听见的能够悔改归向神。教训是讲到天国的王耶稣用他的教训来牧养他的百姓，透过耶稣的教训，他的百姓生命得到更新而变化。第三方面讲到医病的服侍，也讲到赶鬼的服侍。无论是医病，无论是赶鬼，我们看到耶稣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 十四人。耶稣的侍奉表达了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悔改归向神，那从此以后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就临到我们。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里面是一个看重宣教的一个聚会一个教会。那么下个礼拜你们有第20届的宣教年会那么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讲到说那是那一些有宣教负担的人，宣教士或者是牧师传道人他们的使命在那里。那我们就听了以后我们有感动，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支持他们的事工。然而我们看耶稣自己，他不但宣教，他也牧养，他不但如此，他也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忽略了耶稣怜悯世人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教会的事工跟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做一个切割。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接受耶稣，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我刚刚提到七位这原住民的这个牧师那么他们其实用3年半的时间在洗浴所学习是非常辛苦的，为的是要在平地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就是做这个做一个师傅，然后能够就是能够有好的生活。然后就在他们学习手艺的过程里头，他们在洗浴所也学习圣经。所以当他们要结业的时候，我父亲就问他们这个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在这里3年半的学习足够跟平地的这些师傅一样能够完全的做你们所学习的，无论是木工，无论是打棉被，或者是藤艺，这一些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师傅的一个资格在里头。但是我父亲说你们还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们愿意去念神学院的话，我会全力的支持你们。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几个这个牧师后来分享说，对他们来讲他们蛮大的一个挣扎在那里，因为他们来到平地来到洗浴所，他们就是要学一技之长。但是当他们学圣经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耶稣，他们想到在他们家乡的里头有许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所以这几位跟其他毕业的这一些结业的这些学生不一样，他们选择继续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这个呼召是因为他们看见世人在困苦当中迷失无助的情况，他们看见在他们自己的家乡的里面还有许多他们的同胞没有听到福音，比他们学习一技之长能够建立他们的事业更来的重要。他们有一个呼声，有一个怜悯世人的心，因着他们知道福音的内容的缘故。主耶稣在门徒的身上是有他的计划的，他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带领 他的门徒出去。当门徒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马可福音里头有一句话这样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一句话其实就跟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以后的这段经文是平行的。而这句话其实非常清楚的表达，耶稣设立门徒，要门徒常和他同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差他们去传道。我不知道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或者说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愿意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有使命的人。那个 Rick Warren 有两本书是影响这个北美的教会跟许多基督徒，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另外一本书是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从神造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里面来看，有一个目的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不仅是有一个标杆在那里，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个使命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使命的里面来看，换句话讲，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生有一个使命的时候，就好像我的父亲在带领这些原住民的时候，那么这些原住民在他们70岁退休以后，他们还记得一句话，就是当年我父亲在上课的时候教他们圣经的时候，那么写一句话啊，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也对他们影响很大。他说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从圣经里的话来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手中是有一个使命的。而从耶稣差遣门徒的事上，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教会应该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今天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就是有使命的人生在那里。而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其实是从耶稣牧人的心肠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来体会的。师母跟我们过去有几个月在中国服侍，那么我们就是跟一些在城市里面的一些团契就是有一些的这个分享跟聚集。那么我听到有一位姐妹的分享，她是在一个蛮大的中国的一个企业里面做一个主管。那么他信主其实只有3-4年的时间嘛。那就是那这个团契他们很看重在工作的地方，就是建立查询单哈。所以 他就跟三四位他们的同事就开始他们在他们公司里面的查询单。没有想到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查询单就是超过100人。哇，后来他们就是非得就是说就是几个比较资深的基督徒，他们就召集起来一起做同工啊，来带领这个查经班。那么有一次就是他们同工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位另外一个姐妹就跟他说就说后来就发现说，哎，说你们教会没有牧师啊。那就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他就说那你没有牧师啊。那么本来说他听到说你们教会没有牧师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点就是哎，其实很多教会都没有牧师嘛。但是当他的同工再一次说那你没有牧师啊，他一听了以后就悲从中来啊。他好像一下子好像就是一个，就是他觉得说他是一个属灵的弃婴一样，他就是没有牧师啊，他就是没有，他信了主没有牧师。其实他的那种悲从心中来的这种感受啊，在中国各地都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就是信福音很快，接受耶稣很快，但是他们却找不到牧人来牧养他们。那当他说我好像一个弃婴一样，因为我没有牧师的时候，我听到我很难过，看到说这个姐妹，哎呀，他们好厉害，就是能够就是在公司里面成立查经班，哇，一下子就带领100多人，而且就是很多人就在查经班里面就信主。然而，当讲到说生命成长更新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有牧人来牧养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宣教跟牧养分开，教会的事工也是把牧养的事工，把关怀的事工，把祷告的事工，把外宣的事工都分开来。但是我们看耶稣的事工，他宣讲，他教训，他侍奉，他呼召门徒来，他差遣门徒出去。在耶稣的身上是一个使命的人生，也是在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应当如此的。我们应当看到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要与主同在，我们也要看到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出去，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让我们能够在耶稣的对门徒的门徒大事的里面看到你我的人生是有使命的。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当耶稣把需要摆在门徒面前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的时候，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立刻的差遣门徒出去。耶稣要门徒做一件事情，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不马上就打发这些门徒出去呢？不是需要那么大吗？为什么还要祷告等候耶稣的差遣呢？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方面耶稣要门徒祷告的目的。第一就是要门徒能够体会神爱世人的心，要耶稣的门徒能够体会耶稣看到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样流离的光景。除非我们透过祷告，除非我们体会到耶稣怜悯世人的心，我们还不算是能够被主差派的。第二，我们要领受权柄，正确传扬主的道。我在中国的时候遇到一位就是一位年长的一位牧者啊。那么他曾经在台湾就是做这个监狱事工十年，以后在北美东部啊就是牧会二十年然后在他55岁的时候，他有这个脑瘤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开车因为撞了好几次才发现他有脑瘤，所以他就提前退休。退休以后他就决定说到中国去宣教。那他去的时候就想说什么时候我的脑瘤发作我就见主面了他说感谢主，他去了18年了，今年已经72岁了，身体还是健壮虽然年纪逐渐这个衰老讲道还是大有能力那就是所以因着他的缘故我得到蛮大的鼓励师母跟我们过去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同时我们也参与在这个中国的宣教跟特别是培训的事工里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牧者就勉励我们一句话他说做师父的虽有千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为父的确实不多，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多次就是到中国去宣教，主要我们是以教导为服事，是不是在我们的服事的里头有为父的心，有牧人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带着为父的心去那里做教导的服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带着使命在那里。我们也看到在那里的就是这些培训的事工的里面，常常有一些人带着教派带着自己的教义去传讲，建立自己的这个宗派跟自己的名声的时候，那么其实他们所到的地方常常就是教会分裂的地方。我去到一个教会，他们其实建立只不过10年的时间，当中有3次的分裂在其中。我们就想到说耶稣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为什么有人传讲的时候却带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教会再一次的分裂，再一次的分裂，再一次的分裂在哪里？我们要传的是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正确传扬主的道，必须看到主的差遣在哪里。我们需要祷告，也需要预备自己。下个礼拜是你们的20周年的宣教年会，我期待你们在每一次宣教年会的时候有一个预备好自己的心，不是我们 要做什么，或者不是说神啊，如果你感动某某人，就差派他去吧，我会好好为他祷告。我们这一次去看到有一个青少年的短宣队刚刚到内地去回来，那么这个短宣队就是青少年的哈，大概都是蛮多都是在他们的父母在北美工作，然后这个 relocate 到这个回到中国去，那他们的小孩其实很多都是 ABC 啊双语的啊，那就是但是他们还是去就是去到内地去做这个到类似这个留守儿童之家或者是这个孤儿院去做一些宣教。那么当他们宣教回来就跟教会虽然会众有一点的他们的分享见证。那么这个短宣队就站在台上啊，那其中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弟兄哈，他其实到连聘都还没有到哈，11、12岁哈还没有到聘哈，啊他也分享，啊他的分享很有意思啊，他分享很有意思，他说当我们去那里哈，就是我们就是去服侍这一些小孩，然后他说这些小孩有的很乖，有的很顽皮哈。然后这些小孩当我讲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哇他们都很高兴很喜欢听。那他三次第三次讲到说这些小孩的时候啊，大家就笑了哈。因为他在短宣队里面哈，他是最矮的一个站在前面。他跟那些小孩哈一般高哈一般高。但是他在短宣队里面很红啊很红。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会说故事，他很会说故事。他一说故事的时候，这些小孩就是看着他，哇，就专心听他讲的故事在里头。然而，当他在说这些小孩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看到这个小男生啊。他很不容易的参加这个短宣队，吃啊喝啊睡啊洗澡啊都很不方便了，他在家里吹冷气玩这个这个什么电影什么的哈，开开心心的干嘛要去那里受罪哈，而且他们分享的理念就是从早忙到晚，早上6点就起来，到晚上整个营会结束以后，他们还要检讨，还要预备明天讲的故事等等的。但是他很开心，他很开心。当他说到说这些小孩的时候，我看他把那一些小孩当作是他的娘一样。一个6年级的小孩，当他带着一个宣教的心出去的时候，他所服侍的这些小孩就是他的羊群在那里。我盼望我们在宣教年会，在每一次想到说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人生是有使命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的羊群在哪里。如果你看到主所托付给你的羊群，你去牧养他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生命的价值跟意义，而你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你会看到生命跟使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时间差不多了哈，我用一个再用一个见证来做结束啊。 生命如云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灵修的这个作者啊。那么很多人大概都喜欢读他的灵修小品。他有20年的时间任教在圣母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他说我喜欢教书，学生也喜欢我。然而，终究我的事业妨碍了我的招募。他的事业是什么呢？那我们从他的任教里面看到，就是他的教书的这个事业妨碍了他的招募。怎么理解这一句话呢？他不是很喜欢教书，学生也很喜欢他吗？他说：“我教群体生活，我自己却过独身的生活。我教祷告，我自己却没有时间祷告。我教谦卑，我自己却在学术的环境的里面不断的往上爬。面对许多的竞争和野心，我与我所传的福音越离越远。进入名利当中，我与那一些忧伤困苦的人越来越远。”他讲到说，有一次他在法国方舟团体的时候，那他们带他去看空中飞人的这个表演，然后他就很喜欢看，所以那个马戏团表演空中飞人的时候，他就请求说，我可以在他们练习的时候就在那里看，因为看那个表演他觉得看得不过瘾，他像小孩一样看那个空中飞人要飞来飞去接来接去的时候，哇，他太喜欢了。那他的朋友就跟马戏团的这个老板张良说，好，就让他去看。他看了以后，他就请教那个非常会飞的那个空中飞人啊，有名的一个空中飞人啊，他就问他说，你飞的，你做空中飞人，你飞的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你飞的那么美，而每一次接你的人都可以完美的能够接住你？他说没有秘诀啊，我的秘诀就是我专心的飞，然后呢，我信任那个接我的人。当这个人跟他这样子分享的时候，他就想到一句话，圣经上的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父的一个祷告，说，我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福音最后的10年是在弱智跟智能残障的一个机构里面。那么当他在法国方舟团体1年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辞去他的教职，跟这一些忧伤困苦的人一起的生活。在他自己的见证里面讲到说，那10年是他一生里面最美好的10年，因为他知道神呼召他的羊群就是在那个方舟团体里面那些弱智的人里面。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他们需要他，他牧养他们，他也在那里找到他人生的标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耶稣的呼召的里面看到你的羊群，知道你的使命？我的母亲在我父亲在他们晚年的时候写一封信给我的父亲，讲到说，那几年 他们在山里面担任小学校长的那些日子里头，其实那个时候二次大战以后是最穷困的时候，不仅是在平地，在山地更是物质各方面最缺乏的时候。我的几个姐姐都在那边出生，然而我的母亲说，那一些日子是她一生里面最快乐的日子，最快乐的日子。是的，当我们活在神的召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爱，因着我们跟随他的日子，我们自己领受，我们周围的人也要领受那和平的福音，神永远的爱，十字架的爱。愿神祝福我们每位。